对境起染污心，第二个不对烦恼起自在力，随顺它折磨你的心，第三个堪忍你的苦受，第二个安忍你的正家行，不退不退。我希望你们有这个本事，希望能够在听完墨学讲这么一堂课下来，大概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进度不是那么快嘛，所以大致对于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你应该要能够意念起来，对不对？各位能不能知道了这四个心怎么发动？第一个是对境嘛，对境不起染污心嘛，烦恼已经蠢动了，你就不任它发动。第三个，中间的苦不过就是一种虚妄分别，忍忍就过去了。而心要怎么安住呢？安住在你所知道的正家行道上，管你是念佛，管你是持咒，管你是诵经，都 OK， 都 OK。心只要摆下来，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的功德，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的坚力持性，这个善根会一直不断的发动，会是不断的发动。那么于是呢，这五个一处的对境的因缘呢，就不能够在以后的时间因缘底下缠绕我们的心，令我们的心生退转的因缘。所以由此这五个一处呢，是名为坚力持性。好的，一处就是我们的对境了，或者什么因缘，在五个情境底下，在五个时机的情况底下呢，你要发动前面四个心，栽培你的精进善根跟慧的善根，就是整个坚力持性，他弥勒菩萨为我们的教导。好，第三个菩提分跟精进很类似，但是名字为叫做心无厌倦。你在心无厌倦的辟寻经呢，你韩老就说这个是属于精进种性利因之，对不对？表示它其实也是精进善根的另外一类，另外一个向度啊，另外向度而已啊。但是它的对境又有它的不共之处，我们看看它的定义。云何菩萨心无厌倦？当知菩萨有五种因缘呢，普于一切正家行中心无厌倦。好，很简单，就是这个三个字，正家行。有以下五个因缘，你能够对你自己所受持的正家行不起厌倦心。所以这边其实只在讲心无厌倦的自信，而没有讲一处。它的一处其实只有一个啊，你不妨就在一切正家行夸胡旁边就写一处，就这个。而正家行就有无量法门，对不对？不管你今天在三宝面前发愿受持，在上师那边灌顶说我要去修什么法，你既然已经做了誓愿，你就要修到底，对不对？修到波罗蜜嘛，修到圆满。那么凡是你所受持的正家行道啊，正家行道你都不应当起厌倦心。你觉得无聊了，所以那天上个礼拜六下午啊，就有我们在讨论到这个止观的所缘，就有一位学长就跟我讲说，观呼吸，观习相，习相有什么好观？观习相能够开悟吗？四禅波罗蜜啊，瑜伽师利就这样很清楚啊。你看，运善巧是从观呼吸下手的，运善巧能够证无我，对不对？中空证空到空心证见，十六特胜，对不对？十六特胜是成就阿罗汉的道理，他所缘境从头到尾不用换。从散心地到见道，乃至于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都一样修观呼吸这件事儿。透过十六特色能够成就圣道。第三个通明观，通明观还可以发起三明六通，不只是成就圣道而已，它可以发起三明六通、无学位乃至于菩萨的神通，都也只是依着观呼吸这件事儿。所以你说习相甚深不甚深呢？难思议不难思议啊，甚深难思议啊。所以不要小看那个习相啊，没什么功夫啊，问题是你的文思修没有到那个力量。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正家行道，正家行道是因为你的文熏习不正确、不周到、不圆满，所以你对它呢就起不了法喜法乐啊，或者不受用，完全都是因为你的传承不圆满。而这边所要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单纯对这个境，就是正家行的时候心无厌倦。你看底下五种因缘，你要让这五种因缘发生在这五个因缘的地方呢，观你的胜处，而不要起退转心。哪五个因缘请注意看。第一个， 菩萨性自有力故无厌倦。什么力呢？精进种性力。因为他天生呢就会坚持到底，对不对？有一种人，他就是完美主义啦，这个非常的固执啦，择善固执啊，择恶他也困难固执。这种人他只要啊一被激起来了，他就一定做到底，对不对？这种当然也是就是精进种性力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缘来的，他只要有天生这种力量，他也不会放弃，以厌倦心放弃他的正加行。这是第一个，过去生带来的种性力。第二个，菩萨集于如是无厌倦心，烁烁串习，故无厌倦。什么叫做无厌倦心？请夸胡。无厌倦心呢，就是你在正修正加行之前，一定要先观察正加行本身的胜利殊胜。你多去思维，在你起加行之前，先去意念这个加行到底它有什么利益，它能够现在得什么安乐，未来得什么利益，他在他的修相当中会起什么样子的胜利功德，会有什么跟别的正加行殊胜之处，多去闻熏习这类的事情，烁烁去串习这样的一个观察跟你的意念现前的境界，你就会在正加行的时候不起厌倦，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在起修之前就已经觉得说啊，为什么给他定课又搞了，板子又打了，好烦哦，然后呢不得不的牙胸对白哦，啊对啊，路不来嘛，对不对？这就是关键因素。所以在你正加行之前一定要有前行的功夫，一定要前行的功夫。我喜欢的前行功夫，有人喜欢慈悲喜舍，这是大多半人要你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修行是最大的布施，凡是你只要愿意三宝面前，在一个法堂跟大家共修，乃至于你独修，对三宝面前回向这样善根到佛道，这个是你最大的布施。因为这是法施，法布施是一切最胜，最胜，胜过你今天有力量去度多少的阿罗汉，成就无学位。那经上是这样讲的，你只要三宝面前恳切的正加行不退转，以这样的无厌倦心供养于佛，这种法师功德超过一切，超过一切。所以刚才我的手机留言呢，最后没听完，但是听到他前面有个问题，他说他去请教他们藏传的上师，说我们生日要修什么法比较殊胜？他的老师跟他讲三个法，第一个生日修长寿法，很明白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的父亲生日，你都为他修长寿法，这大概是很通常的事情。第二个建议放生。对不对？做回向啊，这个是得长寿、得无病控的一个因地行。第三个，那个老师居然说禅修，他就搞不懂了。他说这前面两个他懂，那为什么禅修能够在生日当中一种正加行呢？啊，我来不及听完他的，我的手机都没有电了。我在此跟各位也顺便分享这件事儿。止观加行这件事情，广泛的包括一切的正加行在内。因为一切正加行一定要在止观当中修嘛，而止观就是什么？就是法师嘛，懂吗？就是法师吧，把你的三业安住在道上，随顺你的正加行，对不对？正加行，照理说依在家人来讲，你大可以把这时间用在别的地方嘛，得到你的利益嘛。你今天反而在三宝面前端身正愿，对不对？起这个一堂功课的正加行，然后呢回向十方法界，以这个善根供养于佛，回向佛道，这是不是一个最殊胜的东西？法师功德无比啊，不能比拟的。所以这就是理由。所以当你要在正加行之前，如果你用下劣心得不到利益，但是如果你起胜利心，纵使只是一两分钟的正加行，它的利益都能够好几倍啊，好几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无厌倦心烁烁串习，指的是正加行之前。正加行之前你要起胜利想、殊胜想啊，那么呢正加行之后呢，你要起回向想、发愿想，自然而然就可以让这个正加行的功德呢 辈分辈分的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这个会使你未来对这个功课的正加行更无厌倦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菩萨方便摄受精进勇猛，能证随观前后所得辗转殊胜，故无厌倦。那个前面那个方便摄受精进勇猛，其实就是精进的别称了哈。那么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这个能证随观前后所得辗转殊胜。不要怕，我们今天是散心修行的凡夫，有所得的心总是免不了的。不要什么事情都真正所谓无所得，无所得是没有自信的意思，一切法无自信的存在。那么无自信的存在，你应当把这个观察要放在什么？放在一切的障碍上，观它无自信。而对于你的正加行所得到的一种善根发相，倒不要观它无所得啊，你要勇猛去追求这样子的殊胜功德，倒是对我们初出家行的凡夫而言是有力量的。你去观察，所以你看看那个各种止观的这个书当中呢，像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善根发相啊。那么你要认得你今天的善根发相跟恶根发相，懂得怎么样调次你的善根发相跟恶根发相，免得因为这样因缘起了骄慢啦、增上慢啦、退转的因缘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调伏你信心所的机会哦。所以今天在这边就观察你今天一切的发相啊，善根的发相、恶根的发相，就是要观察你前后所得辗转殊胜。所以有些学长跟我讲说，他他这段时间随着这样的功课用功下来，他能够去发现过去一直觉得郑世炎郑老师所讲的都只是一些这个世间善法的东西，他就发觉里面有佛法在里面了。为什么？不是他讲法有改变，是你今天的善根有相应了。你能够在他讲世间法的譬喻道当中，可以知道里面有深意，对不对？那是你今天赋予他深意的，不是他明白用言语讲到那个道理。你或许发觉，我越这样用功，我的记忆力越变好了，对不对？这也就是善根发现的一种。你会梦中见佛了，对不对？这些都是你的善根发相，但是呢，不要着在那儿，不要着在那儿，因为它会一直不断的变化，会一直不断的变化，你就随它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啊，增长广大，只要继续以这样子的殊胜心起正加行，不会随顺厌倦心，这个是第三个因缘，啊，第三个因缘。那么当你有这功夫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读读法本当中一切交代有关善根发相的利益啊，但是不要太着相啊，不要太认为啊这样就满足了，因为记住我们的目标是成佛，过往这一切的善根发相都只是方便，随顺它就好，不要当真啊，不要当真。这是第三个，怎么样能够以这个因缘增长你的无厌倦心。第四个因缘是菩萨成就猛力增上妙慧正实则力，故无厌倦。那个字改一下，加个人这边啊，新闻风版改一下错字。这跟前面的不一样在哪里？前面只是一种善根的发相，而这里呢就是则法的智慧。什么叫实则？实则其实并不一定代表选择的意思，实则其实就是你诠释正法的能力，你能够解释，你能够对到尽的时候呢，你的智慧派得上用场，广义都说叫做正思则力。老师在讲法的时候讲到什么东西是善说，讲到什么东西是譬喻说，讲到什么是恶说，你也能够加以分别了，这也叫做正思则力。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不了义说，什么东西是了义说，你能够这样分别了，也叫做正思则力。还有你能够把老师只是很简单的对法相做名词的定义，你立刻就知道怎么样把它变巧，用在你的生活上去观察思维以及应变你今天的生活的烦恼境界，你能够把它变成一种修慧，它也是叫做正思则力。所以正思则力有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所学的法跟义能够派上用场， 令你的心防护烦恼不生，能够对治你的恶种性转薄，你能够真正得利，这个你对这个法门就更具信心了，对不对？越具有信心，你修这个法就越没有厌倦心。所以我一直经常讲，行贵在专呢，贵在反复，也就是这个。可是解呢，贵在广而能够会通。广不是各个独立，如果你广学而不能够把它会通在你今天的正修行道上，那个东西你就暂且先按下不表。如果今天你的广学多闻的法义能够去增长你今天的正修行那一个专修之道，而令你的信愿行都能够烁烁增上，你能够在这个正家行道上起正思则立，你的无厌倦心会增长广大，这一分的菩提分法你就会得利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修法就不要一码归一码啊，有关的用得上了用得上，用不上的不要起烦乱的心，摆下嘛，做愿嘛，用我刚才那个两大黄金法则，受用的烁烁去施者相应，不受用的发愿未来会生尽兴，就这样的受持就可以了，对不对？把所有广学多闻的东西通通回归到你的正家行那一个一门深入的法教上面，烁烁的起正家行，不要厌倦，不要厌倦。好，这是第四个因缘。第五个因缘，菩萨于诸有情猛力悲心及哀悯心，悲心跟及哀悯心是两个，恒常现前故无有厌倦。今天你在某一个正修行正家行道上法义上得到利益，而你也很想把这个利益告诉给人家，而你看到人家因为没有学习到这个道理，他就困在邪行上面受种种的苦，你会越起什么悲心，越起哀悯之心。由此之故你会增长什么东西？四弘誓愿嘛，对不对？从众生无边誓愿度开始，你会看到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些事情就是越以对境的因缘，就越能够真实恳切的发起这个正愿。所以当你对于法门越得力，你就越看到这些众生为什么受苦，过去我为什么受苦，人为什么会糊涂，为什么甘愿这样子糊涂，以这样子的同体大悲啊，通你大悲啊，无缘大慈而增上你的菩提心，于是你对这个正家行道就越不起厌倦心，你这一支的菩提分法就能够增长广大，越增长广大正家行的无厌倦心，你的修法就越得力，很奇怪，越有感情，越能够会通种种，一通百通，很多的不能了解的东西你会发觉哎，都有关系耶，其实不是它原本有关系，也是你赋予它意义而已，因为你能够受用这些东西。所以无厌倦心其实反过来讲就是一种法乐，一种法喜，你经常能够浸泡在这个喜乐当中，喜乐充满能够令你增长广大你的信心，越能够让你的前面的这个所谓的建立之性对境对烦恼不退转，越能够起安忍力，对不对？因为你只要让你的心依在哪里，依在喜乐处就好了，做不到的发愿嘛，回向嘛，别人做得比你好的随喜嘛，明明做得到的可是你错失的机会忏悔嘛，我还是在讲无悔法，对不对？用无悔法助心嘛，你每一个都向道上转呢、啊，何不能够跟菩提相应呢？所以你看啊、哦，这些就为什么叫做菩提分法的理由是这样。所以以这个五种因缘，你只要对正家行能够善用其心，自然而然你的心就越不生厌倦，越不生厌倦，前面的惭愧或者我们叫做忏悔、劝请、随喜、发愿、回向，这些事情就会一支一支的不断的增长广大我们的菩提心，越对你的眷属因缘起哀悯大悲心，你的菩提心就一分一分的增长广大，你的受用就越来越能够得到受用跟喜乐，所以一直不断的反复辗转增上，是不是这样子？ 那菩提就一直不断的日日长嘛。好，这个就是第三个菩提分法。哎，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把下一个也看完。第四个菩提分法，善知诸论。什么叫做善知诸论？论其实就是对于过去大德对经的注解、广说都叫做论。当然，更广义的意思，三藏十二部经，你于中产生正思则立，也叫做善知诸论。所以善知诸论就是要得正思则立的一种方便。我们先总说这一个菩提分的意义，为什么要善知诸论？为什么要我们要去读经之前要看别人的注解书、纲要书等等这些论的抉择？就是要借着过去大德思则的智慧，能够得到入法的一种窍门。所以善知诸论变成我们得正思则立的一种方便处。好，我们看看弥勒菩萨的解释。云何菩萨善知诸论？怎么样菩萨才能够善知诸论呢？所谓诸菩萨于五明处，哎，我们再复习一下，五明是哪五明呢？佛法叫做什么？内明。佛法叫做内明。然后再来呢，跟逻辑有关的叫做因果的因的因明。第三个属于这个文学艺术的叫什么？声明，声音的声啊。那么再来是属于工艺善巧的叫做工巧明，身心医疗的叫做医方明。那么内明是属于佛法的内学，另外四个明是属于世间法的善学。那么这些四出世间法，如果你都能够通达，名为五明。那么五明就是诸论，所以诸论指的就是五明，所有一切的文献啊，所有一些文献资料，过去大德的教导，都叫做五明处的明句文身，有没有？帮助我们用明句文，让你得入五明的各种啊文献。就叫做五明处的明句文身，明句文身就是诸论，各种的解释、各种的说明、各种的注解啊，各种相关文献的对读，这些都叫做五明处的明句文身。你能够于此得相应诸法，法则就是佛的言说了。你能够借着这个五明处的明句文身，跟佛所说的法能够相应。从他善受言善通力，这八个字就是思慧，能够得到文慧思慧。从他善受就是文慧，善就是善受持，就是听闻的意思。言善通力，你能够通达而得利益，就是思慧成就。那么有了文思二慧，就要进到什么修三摩地的修慧了。所以接着我们跳过辟寻记说，即必如是，诸法妙义，或从他所善听善觉，觉加一个字，觉了。听就是听受，觉就是觉了。而善听就是前面的从他善受，善觉就是从前面的言善通力。你能够觉了他的世俗圣义二谛，或自专精善者善思啊，善者善知，善者善知就是思则了。思是发动你的三业去起三摩地的修行，善则就是做正确的解释，名字为则。则不是则不一定是指选择的意思啊，主要是能够对它产生正确的抉择，抉择就是解释的意思。你能够对它做正确的解释，然后呢去发动你的身与意三业去如所说行。如是知法之意，菩萨于法于意为忘思恒常精勤不舍加行。为忘思不是为了要把它忘掉，而是为了不忘啊，为了不忘掉这个法跟意。于是呢在此闻思修，经常恒常精勤不舍弃一切的加行的可能性。所以这些呢都是只讲到闻思，而闻思呢就是要知法之意。法者就是明句文，主要是指佛的圣言量。 义者就是他的世俗跟圣义二谛。对于佛所说的名句文，你能够二谛圆融的加以施责，而为了不忘失正法呢，你能够亲情的闻思加行。接着又为了知所余心心扣后法义殊胜差别，这边的所余要圈起来，后文会解释。我比较喜欢的解释，这个所余不是其他你没有听过的教法，所余旁边写一下修所成慧，就是修三摩地。那么为什么要修三摩地呢？为了要证入离言法性，请各位住在底下。又为了知所余，就是要透过修三摩地的修所成慧而能够证入离言法性，自证圣义，这个才是我们整个修法的目的。所以前面呢只是在讲到闻慧跟思慧，当你闻思成熟，达到九心住，达到不忘思法的正念，你能够把正念运用在你的九心住当中，烁烁的增长广大你的三摩地心的境界，自然就会能够有相应法行，相应法行而能够一念一念的证入圣义地，啊，证入圣义地。而圣义地有五种相，在解深密经的圣义地相品当中，就是要证到离名也无二相，对不对？啊，超过寻思一切法一位相，啊，这些东西呢，好，还有离二边相，这五种相呢，都是圣义地离言法性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闻思所谓者何，就是为了要修三摩地，证入离言法性。能够在离名言无二相当中能够证入超过寻思离二边一切法一位相的圣义地相，为了这样子呢，心心厚厚法义殊胜差别渐入圣境，而这种东西你可以产生无量义，啊，产生无量义，证入这个不思议法界性。虽复闻思已到就近，而有此故。为什么我在这边会抉择这个所余是修慧，理由在这儿，因为后文就是这样。因为前面呢已经由正思则闻思已到究竟，可是如果你不透过修慧的话，你的善根不会成熟，永远都还是只是你的凡夫之见而已，永远都是你的推度心比量境界，这是不充分的。所以一定要透过此就是指旁边我们刚刚前文所讲的修慧，这个时候你的修所成慧会渐次成熟。于此就是在三摩地心当中，于三摩地当中呢，你的于法于义能够获得净性，净性旁边请写法眼，然后由法眼得法眼进到见到位的法眼净，先得法眼再开法眼净，这个时候你就无条件的会净性佛法生三宝跟圣戒，这叫做四正性。四正性就是见到位的发相，所以就为了要获得法眼正法眼镜，法眼者就是你能够通达觉了圣义世俗二谛，达圆融无碍，得法眼，然后在三摩地当中坐正了，就开法眼镜，根本无分别智就发起了。由四相形象当知菩萨知诸论智，你就有能够善知一切五明文献诸论的智慧，无量圆满无有颠倒，有无量义你能够圆满通达了知，而且无有颠倒，啊，不起颠倒见，完全不是推度来的，啊，是正内正思维相应起的。所以这边就告诉你，闻思修入三摩地，对不对？正圣义地之后呢，无量圆满无有颠倒，整个就是发起净性的整个道次第，这个就叫做善知诸论。所以什么叫做这一颗的菩提分法？简而言之，就是你正确学法的道次第。法不贵在多，贵在用心正确。怎么样叫做用心正确？此处所说就是，不管你今天从哪一个五明处的文献名句文下手，一定要先建立闻慧思慧修慧相应证入法眼得法眼镜，以无分别智为目标而善知诸论，整个这个用心学法的次第是你今天要得到这一颗菩提分法的目标，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用正确学法的方法跟善巧，得入一切的诸论。如果你学习诸论的方法不正确，你根本学再多也都是对牛弹琴而已，对不对？抽油烟机吸一大堆的油烟，最后过年了还是要把它洗掉，通通还给大地，一点都不得力的，种不了三根啊，得不了种性。所以一定要到获得尽性，获得尽性了，这个道火能够发起，才会真正种善根，无量圆满，无有颠倒。所以学论一定要正确，方法要正确，由文师下手，由尽性成就。所以他科判就判作两科，由文师，由文师是下手处，由尽性是成就处啊，成就法眼镜，法眼镜，这个是关键。所以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目标，你读再多论有什么用处啊？学再多的经有什么利益啊？所以呢，今天你要从文思下手，就以开净性为目标。那么它的次第就是这样子所说的，先能够文思成就，常时串习，不舍家行，等到你的念根成就，久住心成就，在三摩地心当中烁烁的去思维观察你的正念所缘，对不对？直到一念一念的证入圣意地相，你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无二义，有无量圆满无有颠倒的圣家形象发起啊。那么于是呢，你对于佛法圣界起了四种正啊，四种正境，自然就入见到位。所以整个学法是要得无分别智，不是要分别法相而已。分别法相的目的是为了要得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是要去掉你心中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不是要去掉你对这些名相、智相跟共相的分别。你要能够善分别，才能够用这个分别智去掉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所以无分别智是没有两种分别，无有分别我执、无有分别法执的智慧，名为无分别智。不是对一切法都糊里糊涂的浑融一体，完全没有分别，那个叫做愚痴，那个不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不要依止于你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去推度妄见你的现前境界，这叫做无分别智。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把你的法义用对地方，而烁烁的还是起分别正论细论这样的熏习，只还是三界内的标准凡夫。如果你把你的学法变成能够去通达觉了，哦，原来一切的法教都是这样子的清净的本然，你能够心开意解，怎么会有细论？怎么会起正论？怎么会有自障而毁他的因缘事？这个才是少分少分无分别智，遣除你的分别我执法执之后的一种功德相。所以今天学经学论听课学法修行，一切的加行都为了这个目的，尽性是也。尽性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要对治你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完全都不是放在得知见上面。这就是第十科的菩提分法。好，我们有时间再往下看善知识间，这一科看起来蛮大，其实内容倒不难，请看到1490页新闻封版，密勒版呢在3598页最后一行哈，云何菩萨善知识间，你看好这个次第就很有意思了，从前面三科几乎体性很类似，对不对？由惭愧而能够起意志力的建立自信，然后呢对于你的正家行心无厌倦，依止把你的心依止在这个正家行道中，于法于义能够善知诸论，开你的法眼镜，就得净性，开无分别智。那么得无分别智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能够善知世间一切的因缘分别。好，请加上这个几个字，你学你开无分别智的目的是干什么？能够更殊胜的，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更殊胜的能够善知一切世间的因缘分别。这是菩萨地的菩提分法的第五支。而这一分当中呢，分作两大科， 请看到科判的地方，各位有没有看到身衣啊？如所应知，看到吗？请各位标起来。那么后面呢，你往后翻，新闻封版翻到1493页，天的部位第二行，身二如所应转。密勒版在3605页第四行，身二如所应转。连起来想，连起来看，什么叫三字世间？三字世间就要用这两个心，如所应知，知什么？知前面的诸论，对不对？从你学五明菩萨道一切的文献智慧的所知识，你要能够来观照什么？如所应转，在一切世间因缘上能够如所应转，如所知意，能够观察思维世间的因缘。以二地圆融的纲领呢，能够安处世间道，这个是菩萨地的一种菩提分法的修行啊。所以从科判可以读出这个意思。好，那么在第一科如所应知这里呢，底下又分作两科，对于有情世间跟气世间这两件事儿，能够有正确的通达了之啊。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应该还有第三个吧，第四个还有一个，第三个是第三个是八种观相，第四个呢，透过这八种观相能够达世间圣意。什么叫世间圣意？世间圣意呢，就是一闻一言的圣意，依着名句文说能够了世间的圣意。所以知道一切的名言假名无实，而圣意呢是有其真实意，你能够不有不偏的有，不偏的空，两边能够圆融通达世间一切的圣意，是整个的目标。所以这四颗，也就是说你的所缘就是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对这两种世间要用八种观相来思维观察，所证的就是假名无实的世间圣意。好，这四颗你要连在一块儿，你的观察所缘、思维所缘就是有情世间跟气世间，自体跟自体相应的依报世界，用八种观察来相应行，而起世间圣意的通达觉了。由此呢，在入道如所应转，对到两件事情，对前你的慢心，而能够摄受众生，为众生做医护啊，做医护，这个就是整个善知世间的脉络啊。我们先了解它的脉络，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善知世间是这个意思。而世间其实就是五蕴，就是蕴界出三颗的意思。蕴界出三颗，通通都叫做世间。如果你用另外一个分类来讲的话呢，一切有为法就叫做世间，一切有为法又分作色心二法，也叫做世间啊。广说十八界也叫做世间，十八界在十二出生也叫世间，它的差别形象都表现在五蕴上面，也叫做世间。所以世间哦，就是有这么多的名相来说明。好，我们看看这边的文，云何菩萨善知世间？所谓诸菩萨普于一切有情世间，把有情世间画起来，这第一颗哈，如实了知如是世间极为艰险，甚为愚暗。所谓虽有生老及死，烁烁死生，而诸有情呢，与老死等上生出离，不如是知。就是世间的实相。这段文用白话来讲，就是说你依据佛法告诉我们的世间三界六道的实相来观察，它唯有一个苦味，对不对？死来死去，生来生去，无非都还是得着一种不同品类的五蕴身，唯有受苦做因缘，没有得就近安乐的可能。可是众生在这个地方呢，烁烁也只能够依着愚痴业造三种行，所谓的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得到了果报也不过是在三界当中烁烁死生来去，上生出离，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如实的证见。这样子的愚痴邪行甚为可悲啊。啊，所以我们将可悯众生，其实因为这样子的世间实相的观察而得到这样子的悯 啊，悲悯相。后文说，六诸菩萨如实了知有情世间有诸慧浊，浊是真实；无诸慧浊，浊是灭实。这边告诉你，我们今天呢，浊乱澄净都是依福而来，对不对？今天你说一直不断的往低处走，这世间越来越乱，乱到我们今天无法忍受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共业的这一群众生呢，就会怎么样？起死回生，寻求善业，对不对？慢慢慢慢转染成净，而让我们的依报世间以及我们的共业结构能够转清净。可是当清净果报大家得了，富裕不了几天，大家又开始转趋下劣，造恶多端，以造恶来得到权柄，得到个人的利益，又开始我们今天的果报又开始转趋秽浊，一直不断的下沉下沉下沉，又沉到我们今天不可忍受的地方，大家又开始转趋上升。这就是众生依福之相，所以这边文就是解释这个意思。而其中的秽浊之相逃不开底下的五种浊相。所谓依以下的五种浊，哪五种呢？第一个是受量的浊，受浊；第二个友情的善根浊；第三个烦恼的增上浊；第四种知见增上、正论增上的见浊；第五个劫浊，劫浊是依报世界共业的浊乱。所以这五种浊底下呢，个别定义解释。如今今时人寿短促，即长寿者不过百年，而这百年呢，光是睡在床上就五十年，你纵使能够活一百岁吧，睡掉一半，睡掉一半当中呢，又要扣掉吃喝拉撒睡，跟别人戏论又扣掉一半，剩下时间好不容易能够正家行，正家行又经常五盖缠身，又扣掉一半，你还能够有几年？用了几年，好不容易把脑袋瓜弄清楚了，已经一根没有力量了，就是受浊嘛。所以你觉得这一生需要多少寿命才够？你知道吗？我老师啊，张庭宏张老师啊，他最后给我的劝告就是说，要活长一点哈，那么。最怕的是这个白头人呢、啊、送黑发人，你教的学生还来不及成就，你就看到他死掉了，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把你送终，你却把他送掉了，这个是老师最悲哀的事情啊。所以那天我们去看那个江老师的那个雕塑展啊，跟那个国画的展览，那其中有个导览的老师唐老师啊，他就给大家的祝福语，就是这个光寿无量啊，就是我们晋中学员经常会有的称呼嘛。然后我们就举了那个雕像的那个雪宫老师，他97岁啊，我们空师傅今年也82了吧啊。所以你看看那个陈观清良大师，他这一生啊讲华严经讲百多次，他活到100多岁。他活了100多岁，所以这些东西啊，他这一生真的有多大的福报才能够没有病苦的缠乱啊？你纵使得到没有病苦的受量，你能不能够遇到佛法？我们今天能够遇到佛法了，真的不再求我们能够活多长时间啊，你自己回家多修几堂长寿法，也还是一种增上缘而已。问题在于一念一念的相应行，还比较真正重要一点，所以。受浊真的是很可悲的事情。我刚刚也举境界法师两种悲哀啊，一种悲哀啊，人寿短促啊，对不对？仅有的受量因缘又这么的艰涩，对不对？很难清净的去利用，真的是受浊，同意吧？啊，受量真的是很浊劣。第二个友情浊，如于今时友情多分，不是父母，不是沙门。若婆罗门不是家长可尊敬者，作义利者，作所作者。这段文讲我们今天不是，这不是呢是指不认识他能够跟我们今天的关系，不认识他能够我们应该对他负什么责任，不认识他能够带给我们今天的福报，其实是要我们得到这样子的道粮圆满福报支持的情况底下，能够做道粮，好好的在 佛道上面能够早日完成。今天如果我们不认得父母、沙门、婆罗门、家长一些尊圣者的义力士，真正能够起一切事物当中的家行做助伴，不管自己成就或者是帮助别人成就，在人伦关系当中能够不能够敦伦尽分，敦伦尽分不是指夫妻之间的关系而已，一定要在这个人伦当中。我们前面的家庭不就讲三件事情吗？上供养三宝，然后呢对你这一辈能够遇到的上师因缘、善知识因缘、护法的因缘能够真正受用，对下你能够做众生的医护，要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能够观修。我之前就讲过，这在我们法界的人伦关系当中你要修圆满，因为这些是你的，是你的护养的道之良，护养我们的善法身慧命的道之良。可是今天如果你不是的人伦，你不能够敦伦尽分，在这个人伦的关系当中得到真实的增长受用，你也可以吞进来好的因缘，把因缘变成很艰涩，变得很困难，这些东西就叫不是父母、沙门、婆罗门、家长、可尊敬者等等这些事儿。如果你不能够在人伦当中处得平常、处得得力，与今世罪及后世罪不见部位，不修慧施，不做福业，不受斋法，不受境界，也就是说不能够修集福德智慧种种的道良，昔日不尔，是名有情浊。昔时不尔，就是你感练了。当你今天要修行的时候呢，往前一望，过去你已经荒废多少时日，在这些因缘道上呢，你不做这些的福德智慧的栽培，浪费多少时日，这叫做有情浊。有情浊就是我们的善根呢，能够一念一念警觉，经常又忘失很多。每次只要一想起家行，都觉得时日不待，对不对？不等待自己的啊，不等待自己。我想这玩这文不难哦，而是那种感怀的心，各位应当要能够精进增上。底下倒是辟寻记当中韩老为我们解释这底下这个修慧思这些事情。我们看一下辟寻记，为庄严心，就庄严法界，为助伴心，为众生做助伴，为之于且，于且就是相应，跟一切的正家行跟三宝能够得相应，为得上义，上义就是圣义真实义，为了能够庄严我们这一期的法身慧命，为能够助伴众生同成佛道，为了能够跟三宝得相应，为能够得正真实义，而行布施，名为修慧施。这注解得很好哈。再来，什么叫做做福业呢？造作能感欲界可爱生业，名作福业。什么叫欲界可爱生业？就是五界十善是也。五界十善是欲界人天果报的因地。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善修五界十善，不求升天的果报，自然能够在人道受生，还有欲善之事得闻佛法的机会，这个是我们佛教内的所谓福业。好，在福业当中以这两者为上，一者受斋法。什么叫斋法？斋法就是在家人受一日的出家戒，名为八关斋戒。所谓受学静住律仪，什么叫静住？静住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叫做静住。受优婆塞优婆夷的律仪，这叫做受斋法。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家的五戒啊，十善的菩萨戒啦，这个六众二十七轻的等等这些菩萨戒法，乃至于一日的出家八关斋戒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家的静住律仪，叫做受斋法。如果你有因缘出家，受学声闻梵网的菩萨戒等等这些律仪，就叫比丘净士律仪，名为受净戒。受境界，如果你今天忝为人生而不能够做这些事儿，不能够修慧施，不做福业，不受斋法，不受境界，那我们就枉为人生。你这一生再怎么样有功成名就，毕竟还是要舍报，对不对？留下多少功名能够让别人缅怀，我是觉得还是有限。你看我勉强对我的阿公还有一点回忆，对我的曾祖父我完全不得知了， 我只知道他们呢移民啊，辗转从罗东啊搬家，搬到大溪，还跟那个当地的那个平埔族啊原住民呢打。我们阿公那几个那个兄弟啊，打到每一代都只剩单船，很可怜的那个移民的生涯。你看看他们一生一生这样下来，对不对？帮助我们能够有廖家子弟，不是什么事业成就了，就能够让我廖成林在这边能够修学佛法，要感恩他们，对不对？多少生生死死艰涩的因缘能够得成就，而他们有没有机会？他们恐怕来生再做人，有没有机会再遇到佛法都还不得知。所以你看啊，忝闻人生最可贵是什么？得直道场，能够遇佛法，闻善知识的教导，这是最难得的事情。所以怎么样能够不辜负这样的因缘，能够这一生承办最起码的里程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纵使过去生不能决定了，可是你来世能够决定往生何道，也应当要能够把握，至少把握你今天的善根不退转啊，这就是暇满难得应当会有的观修。所以有情浊指的就是这个，如果有情忝为人生，暇满难得，最可贵的就是遇佛法，做这几件事情。如果作为有情得人生，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就是可惜了，就是有情浊啊。所以他说啊，翻彼因知此所作意，意思简单讲一句话，就你身为人而不能够做这些事儿，学佛，那么就忝为人生啊，浪费一生一生的时日。好，第三个解释烦恼浊。所谓烦恼浊，说如于今时有情多分习非法贪。什么叫做非法？就刚好跟前面的斋法境界是相违的，违背我们的五戒十善菩萨戒的，这些都叫做非法。而于这些非法的对境起贪，起贪，贪就是想要据为己有。什么叫不平等贪呢？不平等贪是只准我有，因为是零和的游戏嘛，我多一分别人就少一分，别人多一分你就少一分，于是呢起了不平等贪啊，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也叫做不平等贪。所以你贪赃枉法都叫做不平等贪，当然这件行为本身就是非法。那么由此呢造三种生与意的恶业，后文当中是这样科解的，执持刀剑，执持器杖，这两件事情请夸胡，这就是生恶业。为什么你要执持刀剑跟器杖？就要跟别人起争斗嘛，啊，杀害众生啊，或者是触恼众生嘛，所以这是生的恶业。接下来他说斗讼正静，多行谄狂，谄就是谄媚，狂就是狂惑，诈就是诡诈，伪就是虚伪，你起这些东西都归作妄语。到这里为止叫做语恶业啊，依着语起恶业行啊，跟别人斗争啦，戏论啦，争辩啦，多行谄媚啦，虚狂啦，诈术啦，骗术啦，这些妄语业，这些都是语所造的恶业。再来摄受邪法，摄受就是接受学习，学习外道的邪见，叫做摄受邪法，这是意的恶业。我们的意跟名利应当要去学世俗圣意的二谛圆融的佛法，如果你不去学，而把意跟好好的名利心去修学外道的邪见，破坏因果的邪见啊，有我的邪见，那么随顺恶友呢，愚痴而造种种的恶行，是颠倒妄见，造种种无量种恶不善法，现可了之，习时不尔，是名烦恼浊。因为这些东西呢都长我们的见思惑，见思惑不能离，五盖出众，修行根本就不得力，何况欲善知识得听佛法呢？好，这里呢就有烦恼浊的定义。看下辟寻记，他说啊，摄十分当中做一点定义，于诸恶行深深单着，单着就是沉溺在里面呢、啊，不能够拔离，这叫做非法贪啊，非法贪啊。什么叫不平等贪呢？即有此贪。什么叫此贪？指的是非法贪。对于非法的恶业啊，甚于恶业呢的贪着呢，不能够令意正行，善舍无忌舍中，是名不平等贪。 善舍无忌舍出于修所成地。什么叫做善舍？因为一心不二用，你只要心跟善法无忌法相应，心就不会随顺恶法，这就是善舍无忌舍的意思。你只要跟十一个善心所相应，你在四维一处正知而住，纵使没有真正去起相应善，你的心是若无忌的，至少不造恶，那个心也可以假名称为舍，虽然不叫做正舍，可是你至少不造恶，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能够跟善无忌法相应，心就等于舍恶行。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心住在善无忌法当中啊，善无忌法当中就叫做平等住。可是如果你不能够令你的意业跟善法无忌法能够相应，而反而跟非法行的恶烦恼心法相应，这个就叫做不平等贪，懂吗？心起不平等。那底下他是说了，执持刀剑等，那就包括了执持器障啦，此是显身的不善业。言语的斗讼争竞等，就包括多行谄狂诈伪妄语这些事情，此显语不善业。言色受邪法者，此显意不善业。所以这边的色受就当作是接受接纳学习认同，邪就是波无因果不正见，通通都叫做邪。你跟这些不正见不无因果的邪见相应，这就是一根的不善业，意的不善业。如是一切恶不善法，这都还是在欲界内哈。欲界的恶不善法，即能起的彼所有的烦恼差别相有无量，总说明为无量种的恶不善法。这些都是在欲界烦恼相应法，应当要弃舍呵斥的。如果你不呵斥，烁烁的现行，那就叫做烦恼浊啊，烦恼浊。好，我们剩下见浊结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应当可以把善知识间圆满啊。那么隔了12月10号以后，就应当可以下到后面的四正一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